中东反伊朗联盟已形成，伊朗红人再被摩萨德斩首。赖清德就职典礼超过400外宾来台，以伊战争对应台海攻防。俄军将在这个时候攻乌克兰东部要地，乌克兰亮出两张底牌。美12家媒体联名呼吁拜登川普电视辩论，川普宾夕凡尼亚州再怒斥中共。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6号星期二。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日节目开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膝头的痛楚，但是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后发生了变化。而家等我哋嚟听一听谢女士嘅亲身经验。
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好大嘅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啊，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嘅办法。如果你或你嘅亲友，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士。以下请收睇今日嘅新闻详细内容。伊朗喺4月14号对以色列嘅袭击规模都系巨大噶。呢一轮袭击本来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破坏，但结果证明几乎所有嘅无人机同导弹都被成功拦截。而呢一次除咗要归功于以色列先进嘅防空系统，同时亦离唔开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以及阿拉伯盟友的支援，这个凸显了伊朗在中东越来越被孤立，相反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更加稳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以色列说伊朗发射了170架无人机、约120枚弹道导弹和约30枚巡航导弹，有 99% 在进入以色列领空之前就已经被摧毁。伊朗这一次空袭行动是伊朗自1979年以来首次对以色列领土发动直接军事袭击，仿效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一些最大规模袭击，首先出动大规模的无人机，目的是令到以色列的防空系统疲于应对，然后发射的是巡航导弹，最后发射的是一批速度更快的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特点是难以拦截。这次袭击的规模之大在现代战争中亦不多见。报道说，伊朗的袭击讲不上是突然袭击，是全面预演过的。以色列没有受到严重攻击，如果全面开战，以色列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进行自卫还击，结果亦很难讲。华尔街日报报道，三名美国官员指出，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中大约有多达 50%在到达目标之前就已经发生故障坠毁。另外，以色列之所以击退伊朗大规模袭击，离不开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及阿拉伯盟友的帮助。以色列国防部公布，超过70架伊朗无人机都是被盟军击落，好像约旦公主萨尔玛 Salmar 在加入约旦空军后的昨晚的首次实战中，驾驶战机击落5架伊朗无人机，战功赫赫。继美国约旦后，英国是第三个国家公开承认14号出动战机帮助以色列击落来自伊朗的无人机。 另外，阿聯酋同沙地阿拉伯亦承認，為咗保護以色列時，佢哋協助美國、以色列、約旦、英國同法國新成立嘅聯盟探測、跟蹤同攔截向以色列發布領空移動嘅敵對情報。對此，資深媒體人唐靜遠先生認為，阿拉伯國家幫助攔截伊朗嘅導彈同無人機嚟幫助以色列進行防衛，主要係兩個原因。第一，是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都经过了沙地阿拉伯和约旦的领空。根据国际法，对经过自己领空的武器装备袭击他国，如果不进行拦截的话，会被视为就是默许协助伊朗对以色列发起的攻击。以色列可以将沙地和约旦视为是伊朗的帮凶，对约旦和沙地来讲，完全没有必要去替伊朗灭火。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对这些经过自己领空的非法武器进行拦截。第二个是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夹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阿拉伯国家，其实亦不希望爆发一场全面的战争，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卷入到一场更大的混乱之中去。最主要的目的亦是想要压制一下伊朗的这一种嚣张，突显出来其实伊朗是越来越变得孤立。多年以来，伊朗都一直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式，不断地煽动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仇恨。现在我们看到他得到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好像约旦和沙地阿拉伯越来越倾向于和以色列走向关系正常化，甚至是公开地去帮助以色列。以色列能够和平共处，是可能获得长久和平的唯一的一条道路。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直接地去提供帮助，第一个强化了以色列在以哈战争这个问题上的合法性，对哈马斯所发起的战争是一种还击，一种自卫。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整个中东的混乱源头应当是伊朗，也是越来越反感，所以选择或者是公开或者是暗中地去帮助以色列来压制伊朗的图谋。伊朗在袭击以色列后警告西方控制以色列，我们不寻求扩大战争，呼吁美英法德停止支持以色列，否则导弹会越过了铁穹攻击每一个国家。伊朗警告说，如果美国基地或该地区国家的领空被用来攻击伊朗，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瞄准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基地。伊朗副外长表示，如果以色列再犯错误，他不会有12日、1日或1个小时，下一个巴掌将在几秒钟内发出，而且已经得到批准。而以色列战争内阁已经结束会议，并决定以明确和果断的方式回应伊朗的侵略。内塔尼亚胡已经拒绝了数名外国领导人的电话，这些电话试图劝了他不要对伊朗进行反击。以色列今日宣布将对伊朗进行报复。11频道报道说，以色列战斗机已经准备就绪，伊朗已经宣布如果以色列袭击他们，伊朗将再次以更多数量的弹道导弹进行报复。在这个之后，以色列可能会再次进行报复。如果他们找不到外交解决方案，他们将正式发动战争。前以色列总理贝诺特表明，以色列的敌人是伊朗政权，而不是伊朗人民。他说，以色列正在为所有的人而战，在加沙、黎巴嫩和德克兰。如果这些伊朗恐怖分子透过隐藏在平民中而逃脱谋杀罪，这样全世界的恐怖分子都会采用这一种方法。以色列不会仓促地反击伊朗，成功地击毁伊朗导弹无人机是以色列的胜利，但不是以色列的反击。以色列和以色列盟友策划制定打击伊朗的具体计划。 X 账号以色列战争认为，他透露的重要资讯是，以色列正在透过反击伊朗来巩固扩大反伊朗联盟。值得关注的是，因帮助伊朗向哈马斯转移数以千万美元计资金的黎巴嫩财长 Mohammed Sabrouk 2019年被美国制裁，昨日被发现被击毙于自己的一间别墅内。一 同被击毙嘅仲有两个人。黎巴嫩安全部长怀疑佢哋系遭到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暗杀。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同准副总统萧美琴将会喺5月20号举行就职典礼。外交部长吴钊燮今日15号表示，目前预计外国有超过40团，包括友邦元首等，共有超过400位外宾来台祝贺。与此同时，中共已遭美国同盟友围困，几乎无法还击。除此之外，专家认为日前以色列同伊朗嘅大战对台湾嘅攻防系参考。吴钊燮表示，有关赖清德就职典礼，友邦国家参与情况非常踊跃，亦因为外宾嚟嘅层次好高，有好多团，外交部担心协助嘅力量唔够，仲要从其他单位甚至从海外调回外交部可支援嘅人力嚟协助520相关活动嘅安排。佢话目前从海外来嘅团数应该超过40团，外宾来台人数可能大概有400至500位左右。吴钊燮表示，中共外交部嘅战狼式作为，包括对来访嘅嘉宾、外交人员跟踪骚扰，甚至大规模抗议，引起肢体冲突。台湾外交部会小心应对，而且有高度警觉性，喺碰到应该争取相关权益，绝对唔会退缩。吴钊燮强调，对于近期多国外使、民意代表访台，这个对台湾嚟讲非常重要。除咗台湾系第一线受到中共军事威胁，仲有混和式胁迫，所以有美国朋友到台湾展现支持非常重要。纽约时报报道话，近日美日非首次举行峰会，拜登明确表示，美国对日本同菲律宾嘅防卫承诺好似钢铁般坚定，警告任何喺南海对菲律宾基舰或武装部队嘅攻击，都将触发启动共同防御条例。对中共而言，美国的行动就是冷战的翻版，令到中共受困于美国和他的朋友和伙伴，从日本到菲律宾，沿着中国东海岸伸延，又沿着中国和印度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甚至穿过太平洋，一直伸延到一连串具战略意义的岛国，将中共困在这个包围圈中。而中共的面对美国同盟友的压制，包括包围和打压下，除了严词谴责及加强海上巡逻外，几乎无法还击。除此之外，昨日14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大约300枚导弹和无人机，但 99% 被以色列和盟国拦截击落，这个情况。乌克兰透露，俄罗斯军队正准备在今年春末或夏季发动大规模攻势，来夺取已部分占领的乌克兰顿涅茨克、赫尔松、扎波罗热等州更多的土地。乌克兰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昨日14号亦表示，乌克兰东部局势明显恶化，俄军的目标是在5月9号前攻占哈西夫亚尔，然后再向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进发。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亮出底牌，有两个策略。据《金融时报》报道，5月9号俄罗斯将在红墙举行大型阅兵仪式，普京会亲自主持俄罗斯纪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胜利的日子。俄军设定在这个日子之前攻占哈西夫亚尔，另外俄军可能计划袭击靠近俄罗斯边境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早在3月下旬的时候，泽连斯基指出，不排除俄罗斯可能在5月底或6月发动大规模攻击。乌军司令索尔斯基警告，普京3月赢得连任以来，攻势明显加剧，乌克兰东部战线的局势近几日显著恶化，俄军正将力量集中在被占领的巴赫穆特以西地区，恰西夫亚尔距离巴赫穆特只有5到10公里，乌军暂时抵挡住俄军在哈西夫亚尔附近的进攻，并补充了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设备。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势日益加剧， 乌克兰已经转为全面防守态势，同时泽连斯基采用了双重策略，一方面释放信号，表示愿意同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包括邀请俄罗斯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和平高峰会议。另一方面，乌克兰筹备了新一轮大反攻计划。乌克兰为了弥补目前兵员不足的问题，最近宣布打算动员所有妇女参军，应对未来可能的大规模反攻。另外，泽连斯基亦透露了新一轮大规模反攻计划。他强调，尽管在兵力和装备上处于劣势，但凭住西方的支持和高品质军备，乌克兰有信心扭转战局。这个计划的实施就是要确保援助武器达到标准，并且西方必须持续提供援助就可以实施计划。有消息说，乌克兰不会听美国的话，将继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美国没有兑现承诺。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暗示，据 ABC 报道说，14号拜登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利斯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康奈尔进行了交谈。舒默表示已经达成了共识，也就是国会应迅速采取行动，向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援助。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众议院将再次尝试投票支持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来应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但他没有具体讲明会不会对乌克兰的一系列的援助计划亦进行投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纳表示，他预计这个星期对乌克兰援助进行投票会通过。美国的总统大选候选人辩论一直都是各大电视台的吸睛卖点，但2020年因拜登拒绝，因此没有举办几多次，但现在左媒的收视率都在大幅下滑，因此总统的电视辩论可能已经成了各媒体创造收入的少数机会之一。加上川普的呼声很高，而拜登政府的政策受到不少美国人的口病，因此据报道，14号美国有12间媒体联合发布声明，希望拜登和川普遵循约50年的传统，在今年11月总统大选前上电视进行辩论。这12家媒体是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有线卫星公共事务广播电视网 C-SPAN、 霍士新闻、 NBC、西班牙语的环球电视台 Univision、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美国公共电视新闻网 PBS、 新闻时刻 News Hour、 今日美国 USA Today、 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基本都是左媒。而最近几个星期，川普更数次邀战拜登，随时随地单挑辩论。川普的两名高级竞选顾问在11号致函辩论委员会，希望辩论时间可以及早开始。4月13号，川普前往重要的战场宾夕凡尼亚州，他在竞选集会上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并誓言要对中共更加强硬。集会当日天气寒冷，但支持者一早就在门口排长龙，据说最终入场的高达42000人。川普说，对他的起诉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作数审判，美国正在走向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不赢得这一场选举，这个国家就完了。川普提到，因为美国的软弱，下一个就是中共攻台，而如果自己当选总统，会令到这一切停止。川普说，美国和中共已经在战争之中，美国在贸易上必须对中共更加强硬。他说，中共整我哋，我哋就整翻佢。今日15号，川普已经抵达纽约一间法院，有关封口费嘅审判喺星期一开始。川普嘅律师坚持认为，绝大多数系民主党人嘅曼克顿陪审团已经受到有关川普嘅负面宣传嘅影响，案件应该转移到其他地方。而更改地点嘅请求已提交俾咗一组上诉法官，他们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考虑这个请求。 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也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